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秦刚诡异露面，传递出杀气腾腾的讯息，成败都在这一举。美方睇实中共四中全会，川普话若不达成协议，对华关税十一月起升至155%。俄天然气大厂被重创，川普欲冻结战线，结束战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秦刚诡异露面，传递出杀气腾腾的讯息。失踪两年的中共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日前突然露面，并同多人合照。分析认为，秦刚露面背后传递出的讯息有啲杀气腾腾，似乎有咩大事要发生。今个月20号，社交平台上流出的画面显示，秦刚身穿深色的西装，戴红色领呔，同人合照，整个人明显肥了一圈。据闻他疑似参加第2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秦刚已失踪两年几，他的去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他的露面随即引起舆论热议。前中共党校教授蔡奇发帖说，秦刚这个时候公开露面，对中共政坛来讲意义复杂，远不止战狼外交或外交部内斗的问题。视频员郑浩昌说，秦刚这张最新的照片发布的时间点正好在四中全会前，而照片左下角刚刚好将日期完整呈现出来，目的就是为了佐证张相是真的，有一种奉命爆料的感觉。日前在四中全会会议前夕，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九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郑浩昌说，秦刚露面一定同四中全会有关。郑浩昌说，我感觉背后有些杀气腾腾，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估计四中全会的高层动荡不小，一些一直悬而未决的事答案会浮出水面。秦刚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外交部长，在2023年3月晋升国务委员，成为当时中共最年轻的副国级官员，但没几耐之后突然消失，期间一度传出他死亡，如今突然现身，被认为释放出不寻常的信号。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教授说，秦刚诡异露面，很多人都抱有很大期望。秦刚是否真的要复出？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在四中全会，习近平是否会失去至少一个职务？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就说，若秦刚真的复出，他可能不会直接回到部长职位，而是以特别顾问、对外战略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会长等身份，这个既可让他重新参与外交，又可以保持政治上的安全距离。这种有限复出，他将是一个被重新塑造的外交面具。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让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成败都在这一举，美方睇实中共四中全会。事关重大的中共四中全会从20号起一连四日在北京举行，接着是30号美中领导人趁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进行长边村集会，下个月10号美中贸易谈判限期就要到，从现在到下个月10号刚刚好20日，若美中双方真的可以在这20日内达成协议，至少将会左右接住下来3年的美中关系，甚至影响两国未来更长时间，所以这20日的谈判和协议都非常重要。四中全会、川集会和限期前的谈判三者之中，又以四中全会对双方的谈判最有影响。因为北京虽然说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第15个五年计划，但已知会议不少得人事安排，包括中共高层可能出现的人事变动，例如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变动， 中共国防部17号公布，九名上将一齐落马，包括传闻咗好耐嘅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同政治部主任苗华等人，因严重违规被开除党籍军籍。军方亦会出现军委会嘅人事变动。领导层的调整对美中贸易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事变动可能带来不同的谈判代表和谈判策略。例如，若果政治局常委变成集体领导，策略就可能有变，在管制稀土出口上亦可能放宽甚至取消。而如果人事变动不影响到强硬派的势力，例如被视为强硬派的商务部仍掌握谈判权，稀土和关税的谈判就较难取得进展。因此，四中全会会议将决定中共即将要推动的政策，包括对美贸易方向，亦即是说开会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月底的川集会和下个月的限期前谈判，过程为四中全会决定谈判方向。川集会则企在四中全会的方向上进行拍板，而限期前的谈判就是敲定协议细节。自今个月9号中共商务部宣布管制稀土出口新规定后，稀土已上升至谈判的最大议题。川普认为新规定对全球充满敌意，全球不可以被中共以稀土挟持，西方要团结一起对付中共。负责贸易谈判的美财长贝森特更加说，既然中共不想做可靠的伙伴，那世界亦可以和他脱欧。美国向来只是讲较温和的去风险，这次是首次由财长直接说脱欧，可见事态严重。中共管制稀土出口，出手比之前升级，新规定是任何外国公司只要所制产品含有微量不少于产品价值 0.1% 的中国稀土，就必须向中共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证，否则中共不会批准稀土出口，是中共首次将稀土提升至贸易谈判的核心位置，首次使用长臂管辖方法向全球的外国公司发出管制指令，控制全球高科技的野心超然若揭。而中共之所以认为稀土可以牵制美国和全球，是因为中共稀土产量占全球的 70%，不是中国生产的稀土亦拿去中国提炼，以致中国的提炼率占全球的90%，所以中共认定稀土在手，全球我有。那美国可以用什么去跟中共谈判？关税是其中之一。川普已经说，从下个月1号起，将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额外的100%关税。美方在未来谈判中可以降低关税去换取中方放宽稀土管制，但降低关税可能对中方没有大作用，因为中方根本就不相信川普会将100%关税推行到底。而除了关税，美方还可用辉达的 AI 晶圆做筹码。经济学人报道，中国自今年初 DeepSeek 取得突破后，大半年来 AI 模型发展得不错，水平差值谷好少，但却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欠缺资料中心的运算功能，以致 AI 模型运作得极慢。而华为等国内自行生产的 AI 晶圆功能还和辉达晶圆有一段距离，因此中国国内的 AI 市场确实对辉达高级晶圆极为期待。川普说，若不达成协议，对华关税11月起升至 155%。川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若果美中不达成贸易协议，下个月1号起，美对华关税或上升至 155%。川普星期一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面期间对美中贸易发表看法。有记者提问，若果中共不公平竞争，将会发生什么？川普说，关税是美国武器库中一个有力工具，而他相信中方会坐低谈判并达成协议。川普说，中共以关税形式向我们支付巨额资金，你们知道他们正是支付 55% 的关税，这个是一笔大钱，而若果我们不达成协议，下个月1号起可能要支付 155% 的关税，他们每年将向我们支付几亿美元。 美中贸易战近日升级，中共在9号宣布扩大对稀土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激激嬲美国。川普在隔日就宣布，从下个月1号起，对中国输美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再增加100%额外关税，并对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不过美中官员仍然尽力安排川普和中共党魁在今个月底在韩国举行会面。川普星期一说，他预计会和中方达成一份公平协议。他还说，我受邀去中国，我会在明年年初某个时候去。他说中共用稀土来威胁美国，但美国会用更有利的措施反制，就是关税。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没办法和我们做生意了。他又说，若果中国不和美国做贸易，那中国的麻烦就大了。川普说，我希望他们过得好，希望他们繁荣，但我们必须共同繁荣，这些是双向的。我认为当我们结束在韩国的会谈，中国会和我达成一项真正公平、真正伟大的贸易协议。我希望他们购买大豆，这些对两国都是非常好的事，对全世界也是非常好的事。上个礼拜日从佛州返回白宫的途中，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说，我不希望他们和我们玩稀土游戏。川普将稀土、芬太尼和大豆列为美中贸易关系的首要议题。俄天然气大厂遭重创，川普预冻结战线，结束战争。礼拜日，乌克兰无人机突袭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厂之一俄罗斯奥伦堡天然气厂，攻击迫使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进口减少了近30%。同时，美正计划向乌提供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川普就呼吁双方立即停火，维持现有战线不变。无人机直冲向目标，尽管地面枪炮声不断试图拦截，但最终仲系突袭成功。爆炸一刻，夜空仿佛变成白昼。这个是乌无人机偷袭俄奥伦堡天然气厂的情景。这座能源设施位于俄乌边境以东约1700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厂之一。俄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就证实，袭击发生后，奥伦堡被迫中断从哈萨克进口天然气。业内人士礼拜一话俾路透社知，哈萨克斯坦的形式油田，因此減產了25%到30%。與此同時，俄羅斯石油公司控制的新庫比雪夫斯克煉油廠亦遭到烏無人機攻擊，原油加工被迫停止。澤連斯基說，事實上每日或每隔一日，俄煉油廠都會遭到打擊，而在打擊俄能源設施同時，烏亦積極爭取美和歐洲盟友的支持。虽然川普在对是否向基辅提供战斧导弹的问题上还未作出最后决定，但泽连斯基证实，在华盛顿会晤后，美乌正计划签订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合约，合约将分几年执行。而川普亦公开敦促俄乌立即停火，并依照现有前线分割领土。泽连斯基就表示认同。川普说，我说他们应该立即在战线停火，都回家停止杀人，就此完结件事。记者问，那你认为顿巴斯地区怎办？川普就说，就等他这样划分，现在他已经被分割。泽连斯基就说，我同意，若果我们想停止这场战争并开启和平谈判，我们迫切需要以外交手段维持现状，而不是因为普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他。克宫就回应，俄的立场没变，莫斯科之前表态拒绝冻结当前的战线，而是要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星期一，美国务卿卢比奥和俄外长拉夫罗夫通话，预计双方可能在今个月23号面对面会谈，为接下来的川普和普京会晤做准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